白云瑞一听啊，老师让自己练武，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。暗道不好，他心里最清楚，我现在是两个老师，一人教给我一样，有时候练着练着无形中就混杂在一起了。就拿前者的事来说，我老师凌空一眼就看出我受过峨眉派的真传，现在好不容易算把他老人家安抚住了。您说这又出来个老师功也瘦长，一看我又练的是少林的功夫，老头非急眼不可。倘若这两位高人因为我在发生着摩擦，可怎么得了呢？哎，云瑞非常聪明，眼睛一转计上心头。师傅，您着什么急呀？刚回来，您呢先吃饭，好好休息休息，等养足了精神，我再给您练。公爷老剑客一听有点不高兴，云瑞啊，你这孩子怎么学的不听话了？方才我说过，我是个急性子人，吃喝都是小事，我最关注你的能耐。你练完了我放心了，一高兴多吃几碗饭，你不练我放心不下。快练吧。哎，好，不过师傅，我还有点事问您，您临走的时候说给我取点宝，这次您回来了，但不知这宝带来没带来。小子，你还惦记这事儿呢？为师岂是失信之人，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。你看这包里是什么，自己打开瞅瞅。哎，白云瑞其实不是为要东西，就为打岔，但能不练最好现在不练，等想出妥善的办法再说。他把这包就打开了，先说这长条包裹，云瑞打开一看，里边是鹿皮套，是用鹿皮缝制成的，在鹿皮套里头装着一对亮银盘龙戟，就见光华夺目，冷气逼人呐。云瑞把双戟拽出来，屋里头唰唰就打了两道电闪寒光，把白云瑞乐的真是爱不释手啊！好兵刃，好兵刃！怎么样，云瑞啊，为师告诉你，这是老师命根子，我一辈子舍不得离开呀。听说这乃是列国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，你看看那上还有篆字，欧冶子是个铸剑大师，不光铸宝剑，其他的兵刃也铸过三四剑，这就是其中之一，吹毛利刃啊，雪铁如泥，因此为师一直带在身边，不管多么好的交情，多大的人情，我也舍不得相赠，但是你就不同了。咱们爷俩相处一年多，我觉着你这个孩子前途无可限量，为师对你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，故此以此宝相送，你看如何？谢恩师。 白云瑞跪倒，把亮银双戟顶在头上，给老师磕了仨头啊，感动的不得了。但是云瑞磕完头了，觉这事儿不妙啊。我那个老师凌空和尚赠我一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，这事儿我还没跟这位老师说呢。你说这怎么办？早晚要露个馅儿，我怎么劝说，怎么解释呢？按理说我现在应当把话挑明，可又一想，我一挑明白，他俩再见着面再打起来，那不就更麻烦了吗？故此云瑞这脸上啊就露出愁云，而且这眼神也不定。宫野寿长是干什么的？一看就猜出来白云瑞有心事。孩子，你不喜欢这病人？不不，我特喜欢了。那怎么你发愁了？你想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没想。我是合计这对兵刃太尊贵了，我呢又是练刀的，恐怕呢练不好双戟。少跟我扯淡，谁教给你的刀？不是凌空吗？他是骗人的，疯疯癫癫的，教给你的能耐有什么用？你把练刀这事儿给我扔开，这次为师回来就教给你怎样练双戟。只有把这对兵刃练好了，你才能扬名于天下，懂吗？啊，我懂。哎，云瑞啊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念为师教给你不容易，有什么话你得说什么呢？你要背着我做些什么不才的事情，可对不起老师我对你付出的心血。云瑞一听啊，没办法，话说到这个地步，再要说谎将来就不能自圆其说了。白云瑞在那跪着没起来，把双戟轻轻往旁边一放，师父，那我就实说了吧。讲怎么回事？他是这么回事，您可别着急啊，您也别生气。白云瑞就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，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就见宫野寿长把桌子一拍，啪，当时这火就上来了。云瑞呀，好孩子，你怎么这么不听我的话呀？哎，我一再告诉你，风僧最菩提那是个疯子，被少林寺把他开除了。像这么一个人，你跟他亲近什么？他二次来找你，你就应当将他重出门外，你怎么还能把他留下呢？师父荣禀，他站在您的立场上说，这好说，可是作为徒弟我难办。不管怎么讲，我始终认为凌空大师没有欺骗我，人家教我的能耐是真材实料。你说人家什么也不图，就上这教我武艺，我怎好把人家撵出去？此事是绝对使不得。老人家，我把话已经挑明了，我不希望你们两方为我的身上再发生摩擦、口角乃至动武，那我就有罪了。师父，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？就这样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怪你，你是个孩子，我主要的恨这疯和尚，我非找他算账不可。这宫野寿长越吵吵声越大，越喊调越高，镇的这个前院后院全听见了。正这时候，这声音就传到后院凌空和尚耳朵里了。 白福呢在旁边陪着他。这白福就怕出事儿，云瑞在前面招呼宫野寿长，白福在这招待凌空，最好别让他俩见面。但是白福一听这声啊也传来了，再关窗户门来不及了，就听宫野寿长在那喊：“秃驴，什么东西，你是个骗子，误人子弟，有种的你出来，我跟你算总账。”凌空一听站起来：“哎，白福，这谁吵吵的，鸡毛子喊叫的？哎哎，一个疯子，是我们邻居，没您的事儿。来，您喝水，您吃东西。”“
不对，我怎么好像听着说我呢？
哪的话呢？他认识您吗？您别多心。”说话之间，凌空就出来了。等来到前院，他就喊：“
云瑞，云瑞在哪儿呢？”
白瑞就坏了，怕什么来什么，一回头和尚已经到了院里了。没有办法，白云瑞赶紧站起来，冲着宫野寿长一呲牙。为什么呲牙呀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云瑞一转身出来了，见着凌空抱拳施礼：“师父，您怎么来了？您赶紧请到后院，用什么我给您准备。”“
不，云瑞啊，屋里是谁？刚才骂我的那个人在哪？”“
没有啊，我怎么没听见？”
刚说到这，宫野寿长一挑帘出来了：“云瑞，咱这个戏啊，唱到现在结束吧，蒙着盖着都不行。你闪退一旁，我正要找这风僧算账。”云瑞一看可坏了，这个冲突已然不可避免，他只好向两方面作揖。这只白福也跟出来了，急得满头大汗：“二位老剑客，二位高人，有话好说，咱们到屋里谈，可千万不要动怒。”任凭他们主仆怎么解释，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听。就见宫野寿长飞身行跳到凌空的眼前，用手点指：“秃驴，你又跑到这儿行骗来了。哎，老白家跟你何仇何恨？如今尚且孤儿寡母，可怜都可怜不过来呀！你是居心何忍呢？你误人子弟，又吃又喝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今天我非跟你算这笔总账。”说着话举掌就打。风僧醉菩提凌空往旁边一闪身，宫野寿长这一掌打空了。凌空气得嗷嗷直叫唤：“阿弥陀佛，你还说找我呀？贫僧正要找你算账。云瑞是我徒弟，四个头磕到地下了，我把他领进武术的大门呐。没有我的栽培，云瑞焉有今天？你半截腰插杠子，又伸进一脚来，你破坏我们师徒的感情，真是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，贫僧岂能容饶？宫野寿长啊，今天有你没我，有贫僧就没有你，你拿命来！”老和尚说着过去就是一掌。宫野寿长也不示弱，用掌往上一迎，啪，双掌对在一处。就见凌空往后退了三四步，宫野寿长身子一摘呗，也退了两三步，接着两人就打起来，把云瑞急的在旁边一个劲儿作揖：“二位师父，二位师父息怒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都是为我，二位师父别打了。”他把嗓子喊哑了，这两人也不听。
打的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，两个人从头又接着打。云瑞一看劝没用了，只好退在一旁。一开始他这个心呢、像油棚子似的，时间一长呢，逐渐稳定下来了。云瑞把脑门子的汗擦净，仔细一看，这两人打的跟别人不一样。凌空老和尚使的是少林神掌，就是他教白云瑞那套。宫野寿长使的是鸳鸯掌，两人一招一式都跟教白云瑞当初是一样，云瑞看得清清楚楚，怎么发招，怎么收招，招来了我怎么还招。呀，白云瑞脑筋一动，这可是学的好机会呀、我光学了怎么打对手还没见过呢。哦，这么个打法。白云瑞都看呆了，最后都忘记这俩老师是在拼命。10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，凌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宫野寿长你挡着我的，撒脚往后院就跑。干什么去了？求家伙去了。时间不大，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拿出来了。宫野寿长一看，呵，秃驴要跟我玩命，咱也有家伙，转身回了屋了。到屋抄起亮银双戟，到院里俩人又打到一块了。方才动拳脚那还差着点，这回动的是家伙呀，这是说着玩的吗？碰上就完了。先前一招一式打得慢，后来越打越快，呼呼刮风，满院之中全是凉气，把云瑞看的是目瞪口呆。200回合没分输赢，宫野寿长虚晃一戟跳出圈外。哎，凌空，我可不是怕你啊，咱找个地方行不行？别在这儿打，这是住宅。再把五奶奶给惊吓着，让府里的人看着也不雅观，咱找个没人的地方，你敢去吗？弥陀佛，上天入地，刀山油锅，贫僧奉陪。好，你跟我来。宫野寿长倒提双戟，迈大步出离白府。凌空在后边跟着，出了白家岗，奔西山就下去了。西山呢，就是白家岗的坟地，一般人死了都到那儿埋葬，那是属于旷野深山，除了打柴的樵夫，一般人不去。这宫野寿长把身子往前一踏，跟箭头似的那么快，三晃两晃就不见了。凌空不舍，紧紧追赶，进了山了也见不着了。单说白云瑞一看两个老师打到这种程度，他真是着急呀、心说不管怎么的我也得跟着。云瑞提大袋出离他们家门，也奔西山下来了。一直撵了有2时辰呢，没把白云瑞给累死，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，这才把这两位老人给找着。一看这二位选了个宽敞的地方，在西山山嘴子的旁边有片大树林，里边有几家财主的坟茔，栽种的苍松翠柏，前边是一片开阔地。哎，这地方练武太合适了，白云瑞也曾在这练过武。等他撵到之后，前后心都湿透了，一看这二位还没动手呢，一个坐在南边，一个坐在北边，脸对脸正在那儿闭目养神。就见风僧醉不提凌空直晃秃脑袋，大概练气功。宫野寿长那块也直晃动身子， 云瑞往他们二人当中一跪：“二位老师，别打了！你们再要打，我宁愿这条命我不要了，我就碰死在坟地。”
风僧最不提凌空，把眼睁开了：“云瑞啊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孩子，你受骗了，全怪为师庙上有点事儿，迟回了几个月，这老家伙就来撬行来了，打算把我的心肝宝贝给摘走，我能答应吗？云瑞，你给评评理。老师，我骗你们？他张口说我是疯子，闭口说我误人子弟。孩子，你说我耽误你没有？这个理讲不清楚，我跟他不能玩呢。”
宫野寿长也睁开眼了：“云瑞，你过来，我问你一句话，我教给你的是不是真材实料？我对你有没有虚假？可这个秃驴瞪眼他不认账，你叫我怎么说呢？只好武力相斗。”俩人又睁开了。云瑞说：“这么办行不行？二位，你们不打，咱们想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。”“
弥陀佛，那也好，那就现在咱做个决定，你到底拜谁为师？你要拜了我，不承认他，咱就不打了。”
宫野寿长点点头：“
对，我也同意这么办。云瑞啊，你要承认我是你老师，把这风僧撵走，我们就不打了。”
白云瑞一听啊：“我还死吧我？我怎么说呀？”
把云瑞急得直转悠。
这两个人站起身来，又要伸手。哎，就在这紧急关头，就听树上有人说话了：“
无量天尊，你们二位别争了，你们谁也不配做白云瑞的老师，他真老师在这儿，你们还不给我后退？”
白云瑞一听，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：“我成宝了啊，都抢我，怎么又冒出个老师呢？”虽然没见着这个人，云瑞听说话的声音嗡嗡的，都带钢音儿，这人的唐音底气非常足。甩脸往树上观看，就见这个人一分树杈唰飘落在地。白瑞仔细观瞧，下来的是个出家的道人，平顶身高九尺挂铃，头上戴着白绫色的道冠，发髻高挽，金簪别领，在道冠的前面戴着宝石的帽罩，身上穿着银灰色的道袍，圆领大肥袖子，腰系杏黄的水火丝绦，胖袜云鞋，背背宝剑。往脸上一看，这老道长得可真俊啊！年轻的时候不用问，那是个标准的美男子。别看年纪大了，鬓发洁白，仍然英俊不减当年呐。这脸蛋不但是白，还是通红瓦亮，都起宝色，两道八字利剑眉，一对丹凤眼，通关鼻梁，方海口，通红的嘴唇，那么大岁数了，牙齿洁白又整齐，一颗不少。特别使白云瑞吃惊的就是这位道爷两个眼睛亮的好像两盏金灯，一般人不敢跟他对眼光啊。道爷来在下面，用手点指凌空和宫野寿长：“哼，你们两个无耻之徒，还知道不知道天下有羞耻二字？白云瑞什么身份，能拜你们两个为师吗？你们真是恬不知耻！算了，谁也不要争了， 也不要打了，这孩子归我。啊！那两位一听气坏了，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就算解决了，全冲这老道来了。就见凌空把秃脑袋晃，阿弥陀佛，哪来个杂毛啊？你也插进一腿了，贫僧岂能跟你善罢甘休？你要能把白玉瑞给夺去，可以，你得拿出几手来。公爷寿长也说，对，老大，你要说你是白玉瑞的师傅，你得露一露，你真比我高，我自动就让步，不然的话你今天就走不了。说着话，这俩人同时开始进攻，一前一后把这老道困在当中。白瑞一看呢，傻在这儿了，不知道怎么劝好了。你说这个老道虽然没见过，也是一片好心呐，要收自己为徒嘛。你说我这个小年轻人怎么解决这个事儿？正在这时候，三老就站在一处。这一打，白云瑞可开了眼了。越瞅这老道发招、抬腿、身法特快，一个人敌这两个人毫无惧色，而且谈笑风生，那个自然劲儿就甭提了。一开始一招一式云瑞看得清楚，到了后来打得太快了，三个人简直成了走马灯，把白云瑞的眼睛都看花了。他们一直从日头中午打到日头平息，您说这打了多长时间？好几个时辰，最后也没分出输赢来。可是打来打去，就见凌空飞身形跳出圈外，往地下一坐，算了，哎，可把我累坏了，得了，这戏演到这就结束了。公爷寿长往下一退，飘虚然大笑，哈哈。哎呀，难怪你怎么出这主意来的，把我也累散架子了。行了，这就够瞧见了。公爷寿长也坐下了，脸上都现出笑容来。那位道爷也是捻然大笑，无量天尊，哈哈哈哈，多谢你们二位出力呀。云瑞一听，这怎么茬？这是我这上了年岁的人，怎么这精神都不太正常呢？刚才吹胡子瞪眼打的简直跟仇敌似的，怎么眨眼之间又都乐开了？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云瑞正然发愣，凌空从地下站起来，拍拍云瑞的肩头，孩子，你不懂是怎么回事吗？我不懂，我都糊涂了。好孩子，实话对你说，贫僧也不配做你的老师，公爷寿长这老家伙也不配，你的真正老师就是这位道爷。